好，我们说，上一周我们讲的路德的第二章，路德在波阿斯的田间失去麦穗，所以波阿斯呢给路德有这种属灵的祝福，所以路德呢一直在这个波阿斯田间跟随他的使女去失去麦穗，直到打完了大麦和小麦，所以他最后结束是一句话，是他。路德依然与婆婆来同住，所以我们今天看，路德记第三章。所以路德记第二章呢是，路德被动的接受波阿斯给他的恩典。到第三章呢，就是这个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呢，她就主动的去要。帮助路德给他寻找一个安身之处，所以拿俄米对他说：“女儿呀，我不当为你找一个安身之处，是你享福吗？”所以这是第三章的第一节哈。所以路德和波阿斯的这个婚姻，如果没有拿俄米从中撮合的话，是不可能的。拿俄米不是一个自私、偏执、呆板、过了更年期的一个守寡的老太婆。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年长的寡妇都把她可能看作这样一类哈。正如她的名字拿俄米所预表，她是一个甜美可爱的、令人喜悦的人，所以她有一颗非常善良淳朴的心。那她的善良呢，我们可以看出来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他的，稍等一下，拿俄米对路德的关爱，那对两个儿媳妇的关爱，你看出来。当他要从摩崖地回伯利恒的时候，他就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隔在心腹家中得平安。”所以当，拿俄米在连续遭受了丧夫丧子的打击之后，他想到的不是自己把这个儿媳妇留在自己的身边，为自己养老送终。他考虑的是媳妇的安身之处，所以他常常能够为别人着想，因为这是拿俄米非常宝贵的一个地方啊。他为别人祈求祝福，你会看到他总是为别人着想。第二章他提到说：“那愿那故许你的得福，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他对路德的关照说：“女儿啊，你要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要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这才为好。”就等于他提醒路德呢，提醒他的媳妇路德呢，就是要知道如何来保护你自己啊，不要让别人把你自己陷在一个麻烦的境地啊。那在第三章一开始，我们看到他为路德要找一个安身之处，他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是你享福吗？”对，从他对路德说，波阿斯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近的亲属。从那个时候开始，拿俄米就在盘算着路德的婚事。所以他那个时候开始，他就虽然没有给路德讲，但他心里已经在开始盘算着。那有一个人比波阿斯更近，在亲缘的血缘的这种关系上呢，比波阿斯更近。拿俄米不可能不知道，拿俄米一定是知道的。但是呢，他信不过那个人，他不愿意给路德找一个靠不着的人，不可靠的人，所以他要给他找一个真正的安身之处，一个稳妥之处，一个可靠的人，可以让路德的一生呢，可以有一个安身之所。所以他的信心也非常了不起。当他看到神眷顾他的百姓，便决心起身回归伯利恒。他用信心的眼睛看见动手割大麦的希望。他用信心的眼睛。使他看见路德的贤淑与才德，同样信心的眼睛也使他看见波阿斯就是神为路德所预备的 那样一位至亲救赎者。所以，拿阿米迪鲁德说：“他说，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场上拨大门，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因为你看到拿阿米非常用心，他就打听得很清楚，知道今天晚上这个波阿斯会在场上这个拨大门，他会住在场上，所以他就安排路德呢去和去见这个波阿斯，所以你会看到他是非常用心的，他一定是打听好了，就是非常用心的。那这段经文呢，就引出路德记的第六个人生论题，就是婚恋。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没有人否认婚恋是人生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我想，对基督徒来说呢，除了这个信耶稣基督之外，除了信耶稣是最重要的事之外，那第二件最重要的事，我感觉就应当是，基督徒的婚姻家庭。所以我们的中文里边有一句俗语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但是还是很多人都嫁错了、娶错了，因为人寻找配偶的标准，大多数停留在外表的虚浮的这个物质的层面。哎，我们在网上呢看到这样的话啊，类似这样说的：“我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我不要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笑。”这个结婚的彩礼是一动不动、万紫千红等这些。你真能看出来，这虽然都是网络的一些语言，但是它非常实际地反映出了今天这个社会人们世俗的这种择偶的标准。但拿阿米归路德的安排却是又按照神的心意，所以这个是值得今天年轻人的借鉴，就是拿阿米照着神所预备的方法，照着神的心意来为路德来安排。因此，波阿斯和鲁德的婚姻，他就必然是蒙神的赐福。那基督徒的择偶标准呢，应当是以神为中心。你要先看看这个人是不是爱神。那如果这个人非常敬畏神，你就不用担心他会不会爱你，他会不会在意你。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14节提到，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这些经文呢，它的上下文并不是在讲婚姻的问题啊，不是讲婚姻恋爱的问题。但是这一教训呢，是基督徒走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第一摆在第一位的这个最重要的原则，就应当是这种，要找一个共同信仰的同是信主的人。要找一个同样信主的人，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呢，他提到这个婚姻的秘诀，保持这个婚姻的这个秘诀。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个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给出我们的描绘的一个婚姻的蓝图。如果遵循这样一个原则，那这样的婚姻呢，通常是比较和谐、美满、幸福的。如果违背这个原则，那就会这种吵吵闹闹，这种没有平安。所以，当拿阿米给这样给路德讲，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那从这句话你可以看出路德对她婆婆的这种顺服，尊重和顺服。那实际上对婆婆的顺服呢，让今天的孩子们对这个父母的顺服，正是他们自己的福气，他们自己的蒙福。那路德也不例外哈，他对婆婆的顺服，正是他自己的祝福。所以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堆旁边。这个路德便悄悄地来 掀开的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到了夜半，男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脚下。他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至亲的亲属。”这个布阿斯呢，半夜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在他脚下。他是敬畏神的人啊，他非常是一个有名望的人，他也非常看重自己的名望。所以现在呢，半夜里在麦场上突然发现有一个女的躺在她自己的脚下，那她肯定是非常吃惊的啊，那非常非同小可的吃惊。那甚至她从她的问话里边，你能够多少感受出来，她有一点些许的、稍许的有些这种不高兴，有些怒意啊，有些这种发怒的这种怒意。她说你是谁呀？就是你是谁？就这样的一种，这样的语气啊。然后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我们说这个路德讲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经典，几乎每一句话都是经典。那这句话呢，又是在第一章16、17节的讲了一段经典，第二章在这个12节、13节的讲了一个经典，在这个第3章第9节的又讲了一个经典。你看这句话，你看他的希伯来文把它放在这里哈，只有。一二三四五六七个字，只有七个字。那最后这两个字呢，实际上是一个合成词，实际上是两个词合成在一起，合成在一起是相当于一个词。如果你把这两个合成词算作一个的话，就只有六个字啊。所以这边只有六个字。那这六个字呢，就实际上你或者说七个字，就是一个段经典。你看它的英文翻译，这个 New King James 的翻译啊，I am Ruth, your maid servant。Take your maid servant under your wing。这是英文。你把这个英文再给它反过来译成中文的话，就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把你的婢女放在你翅膀下。如果你把原文直译哈，把这句话，这个 Anoki Ruth Amatheka，乌法拉西塔可纳菲。可能费卡，哎呦，阿马斯卡，那这六个字，你把它直译过来，它应该是：“我是路德，你的婢女，求你张开你的翅膀，覆盖在你婢女身上。”所以这是，你把它直译的话，它就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路德首先承认自己是软弱无助的人，他祈求，波阿斯呢？以主人的身份来眷顾怜悯，那任何一个男人听到一个柔弱女子，而且是一个年轻的美貌的女子这样的祈求，都不可能无动于衷。而布瓦斯呢，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非常有仁慈心肠的这样一个人。而路德这句话非常巧妙，他说：“求你用你的衣襟来遮盖我。”这里“衣襟”这个词呢，和第2章12节的翅膀是同一个字，就是。波阿斯对路德的祷告说：“你来投靠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神的翅膀，那里面提到的神的翅膀和在这里提到的波阿斯的衣襟是同样一个字。所以路德的回答非常巧妙地回应了第2章12节波阿斯为路德的祝福祷告：“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所以，路德等于说，你既然你是神手中的器皿，就求你用你的翅膀来遮盖我。大家想这个路德这句话的巧妙，应该大家可以这样想：如果路德的用意很明显，就是求婚呐、啊，就是希望布阿斯娶她为妻。但是你想，如果路德直白的说，他说：“哎呀，求你可怜我吧，你娶我吧。”哎呦，你想这会什么样的情景？那这个大煞风景，那个对波阿斯的这种，他一下子会感觉到就是，哎呀，这个不在一个档次，不在一个档次，你很难去打动这个波阿斯会觉得很大煞风景。但是路德用这样一种非常巧妙又得体的话，而且把波阿斯讲的话，波阿斯的这种祷告，他又给他推回去，返回给他，他又返还给他。所以路德呢没有逾越礼节，他非常得体、清晰、温柔、有智慧地表达了求亲的用意。他是在求亲，但是他是委婉的、含蓄的， 表达他的请求，一方面符合当时的文化规范，避免显得突兀冒昧，或者是不够端庄。他巧妙地借用了波阿斯之前的祝福祷告，让波阿斯非常清楚明白他的用意，而且又感到这种自然亲切，没有任何让波阿斯会感到一种局促不安的这样一种感觉。鲁德请求用衣襟遮盖，巧妙地将波阿斯的救赎责任与婚姻的保护联系起来，体现了对律法和家族责任的尊重。那这种措辞呢，既符合路德作为寡妇的身份，他也符合波阿斯作为至亲救赎者的身份，所以这种表达方式既大胆又得体，充分体现了这个路德的非凡的智慧和品格。所以，我给大家讲，在希伯来文里边，它的一个修辞手法就是这个 wordplay 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生动的修辞手法。在这个地方呢，路德等于说把2章12节的翅膀和3章9节的衣襟，把这同一个字呢做一个 wordplay 文字转换。所以这种文学上的呼应不仅显示了路德的智慧，他也将波阿斯的行动与神的慈爱联系起来，他又深化了这段经文的它的神学意义。因此，衣襟遮盖预示了路德最终。这除此之外呢，衣襟遮盖还预示着路德最终被纳入以色列的民族，成为大卫家谱的一部分，而且指向基督弥赛亚的最终的救赎。那这就使得他的请求在神学上具有更加深远的这种意义。你说这个路德一个外邦女子，她又如何会有如此，怎么会有如此高的这样的才学？路德的表达还带有一种迫切感，那这种迫切呢，又是用一种非常温柔的语气来表达出来。他在夜间合唱的这个场景中，选择了一个既浪漫又庄重的表达方式，展现了他的勇气和智慧。这个夜晚合唱，因为是在夜里边，你看这个男女独处，这样一种场景的张力，与他措辞的得体形成对比，让整个叙事就更加的引人入胜。所以这句话原文只有7个字，但它的巧妙之处在于这样以下几点：第一是语言的回环，他用同一个希伯来文"翅膀"将神的保护与人的保护，他非常巧妙的把以色列神的翅膀的这种保护和波阿斯作为人的对路德的保护，他把它巧妙的连接在一起。第二，神学的延伸，神的翅膀通过波阿斯的衣襟具体的呈现出来，将属灵的祝福在现实中来落实。第三，情感的含蓄，路德在明显的表达求亲的意味，但是他没有直接说："哎，你娶我吧，你娶我吧，你娶我吧。"他没有这样说。如果那样的话，就显得很俗气啊。他就说："他没有直接表达你娶我吧这样的祈求，但是他明显又是在表达求亲的意愿，他却传达了一种完全的信赖和委身。他就等于说，他表达了他自己对布阿斯的信赖，同时也表达他自己愿意对布阿斯的终生的这种委身。叙事的推进。从第二章属灵祝福的祷告到第三章实际的行动，故事的情感的发展到此水到渠成。所以就看到这个，它只有这个7个字的这个几个字，路德讲了一句话，它带出了这样一种一系列的这样一种深刻的这种含义。所以路德是，你说你由不得你去，就情不自禁的你会赞叹路德是何等的聪颖，这个机智。他的聪明会还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你像拿阿米交代他说："你去掀开他的被，躺在他的脚下，然后他就是波阿斯，必然会告诉你下面要当做的事。"那拿阿米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路德我的女儿呀、啊，如果你照我说的去行，你做完这件事就没有你的事了。下面接下来波阿斯会告诉你这事该怎么办。但是呢，你会看到路德呢，他并没有完全遵守这个。她婆婆对她的交代，她就随机应变，所以路德似乎没有等候，并没有等候波阿斯告诉他做什么，他就直接先说，他说："求你用你的衣襟来遮盖我。"所以你会看到路德的机巧可爱、灵活应变、聪明大方、活灵活现的跃然在纸上。所以这样的女子， 怎么会不招人这个喜欢，不会招这个博阿斯的喜欢？路德呢不仅是聪明啊，他还有非常多的这种广泛的他的品格。下面就说到才德女子，她的作为一个圣经上唯一提到一个女子，就是她，就是说她是个贤德的女子。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幕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在这个地方呢，圣经唯一一个地方就在这里，借着波阿斯的口来夸赞路德是，贤德的女子。”在圣经里面，也只有路德被称作是贤德的女子，其他人都没有就直接，虽然也有很多很有贤德的人，但是没有直接说出来，只有路德被说出来，说是个贤德的女子。博阿斯夸赞路德是才德的女子，那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她的路德的美好的品格在表现在哪些方面。首先我们看路德的爱心。路德舍不得拿俄米，你会看到，他明知道哈，这拿俄米也告诉他，你跟着我是没有前途的，你跟着我是没有出路的。但是即便这样，他仍然舍不得拿俄米，你就看出来他对拿俄米对的婆婆的爱。所以路德看着丧夫丧子又年迈的婆婆拿俄米，他就舍不得拿俄米，于是就不顾自己将来的归宿，哪怕是以身家性命为代价，她也要决心的跟随婆婆来到陌生的伯利恒。这个是她对拿阿米她婆婆的爱心，她的忠诚，忠诚到什么程度呢？除非死能够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她跟随拿阿米，而且誓死相随，不离不弃，这是忠诚。她的信心，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体现了路德信心的这种他的高峰。路德的勤劳，他刚刚回到伯利恒，他就对婆婆说：“你容我到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他回到这个伯利恒，随着跟随婆婆回到这个伯利恒家里边，徒有四壁，一贫如洗，所以他就主动担起这个责任，他没有把责任推给婆婆，他自己担当起来。他求婆婆允许他到这个麦田去拾取麦穗。所以他就跟随博阿斯的使女，拾取麦穗，直到圣经说他收完了大麦和小麦。我们前面说过，这个时间持续大约是50天，差不多2个月左右。他就一直这样辛劳的每天出去捡取这个麦穗，50天到2个月时间。他对拿俄米的孝敬，你看你从一些细节你都看出来，他在地里别人递给他的这个烤的麦穗，他吃饱了还有剩下的，他就把剩下的拿回来。他拿回家来，给他的婆婆，让他婆婆。你也从另一方面也看到他家的贫穷。他在地里边，别人给他的烤取的麦穗，他剩下的他就拿回来给他婆婆。他婆婆在家也就等着要吃这个烤的麦穗。你可以看到他家里没什么吃的，所以是非常的贫困。然后他又仍然与婆婆同住，他始终跟着他婆婆在一起。对拿俄米的这种挚爱和孝敬贯穿在这本书。他的诚恳。请你容我跟随收割的人来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这个是对博阿斯的仆人讲，哪怕是对博阿斯的仆人，他也请求说，请你允许我再跟着收割的人来拾取这个麦穗。路德的顺服，在第三章，拿阿米说：“不耽误你找一个安身之处，让你享福吗？”然后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都必遵行。”他顺服这个拿阿米对他的安排，你看到这个下面也借着波阿斯的口说，这个年轻男生哈，年轻的男子无论是贫富，你都没有跟错，那就是说路德是很年轻的，那波阿斯呢一定是上了一定的年纪了，他们中间年龄上一定是有差距的，有悬殊的，但是路德没有去找那些年轻的，路德没有跟拿阿米说不，我不听，我不愿意这样做，我不愿意找一个。年长的这个男的，我愿意找个年轻的，但他没有这样说，他就顺服他婆婆给他的这种吩咐。 所以他俩去十七埋岁也征得婆婆的同意。你看他的顺服啊！路德的安静，路德便悄悄地来到这个麦场，掀开博阿斯脚上的被，就躺卧在那里。你就看到路德是个非常安静的人。他安静，安静是一个女性的素养。一个风风火火的女人是不讨人喜欢的。路德安静到这样一个地步，安静到什么程度呢？他何时躺在下面？布瓦斯的脚下，布瓦斯竟然不知道，竟然毫无察觉，你就知道他是个非常安静的人。他不会去惹动出一些动静来，故意把这个布瓦斯给闹醒了的那种情形。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安静。他的耐心，到了夜半，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路德安静地躺在布瓦斯的脚下，布瓦斯竟然不知道。而且她在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耐心等候。你想，这个婆婆拿你交代她的任务，就是要到这个麦场上见这个布阿斯。大家，你有没有想到，如果这个布阿斯一直睡到一觉睡到大天亮，那个路德在那躺了一夜，那不是白躺了吗？所以，但是路德没有自己用自己的想法去想个自己想个主意应该怎么办，他就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等候。耐心的等候，表现出他的一种这种，就他的耐心。那所有这一切都是表现出这个路德的他的美好的品格。路德的谦卑，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你的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所有这些，不，路德讲的话都表现他自己的卑微，他自己把自己卑微到一定的地，就是我是一个非常卑微的一个婢女，非常谦卑啊，是的谦卑。她自己称自己，我甚至不如你的一个使女，我是你的婢女。路德的操守，布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那今天这个一般这个女孩子要找一个对象的话，他不会找一个非常年长的人，他要找一个年轻的这种帅气的这种，叫什么高富帅还是什么，或者是这样的情形。所以路德的美貌已经吸引了许多年轻人的目光，但是路德始终保守自己的贞洁，保守自己的这种圣洁。路德的温柔。路德便躺在他的脚下，躺到快天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他就起来了。这个充分彰显路德的温柔。那温柔是女性的另外一个美德，就是说这个女孩子的温柔可以遮盖的很多其他的不足。那这些经文呢，对路德的温柔的性格的描述，实在是只能够意会，不能够言传。你没有办法去给他怎么去解释这句话。他就躺在那里，躺到天快亮，他就起来。人不能够彼此辨认，他就起来了。同样，我听大家想，如果路德在那边呼呼大睡，他睡到天大亮，太阳已经升起老高了，他还在那呼呼大睡，会什么样的情景呢？他又是一种大煞风景的这种情况。但是路德没有，你可以说路德他肯定一夜就没有真正的睡着，他就在那安安静静的躺着，等到天快亮了，不能够辨认，他就赶快起床。所以彰显他自己的温柔，而且他非常懂事，他非常知道这个事情分寸、得体，他知道这事情应该怎么处理。然后我们最后再看看路德的才华。中文有一个俗语说：“女子无才便是德。”但是路德呢，既有才又有德，那实在是这个罕见，实属罕见的一个才德女子。我们在《路德记》里边提到这个有三段的经文哈、啊，彰显这个路德的才华。在第一章的16到17节，路德对拿俄米讲那段话啊，那是这个经典啊。我给大家说，翻遍世界文学宝库，你也找不到，再也找不到如此美轮美奂的绝妙佳句。而这样的优美感人的文词，竟然出自一个摩崖女子之口，怎能不叫人称奇呢？就是你会。情不自禁的赞叹，怎么会从路德口中说出这样的这种经典？第二章，路德对布瓦斯说：“我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同样，他把这个外邦人和顾恤这两个词，一个名词，一个动词，同一个字根，他做一个 word play， 然后用这种手法将这两个词呢动名词进行变换，彰显出他的才气和应对，他知道如何来应对。那第三章，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又一个经典，他把这个衣襟和翅膀同样一个字做一个 wordplay，彰显出路德的聪颖机智和他的可爱。所以从这样三段经文，而且这三段都属于经典，你可以看出路德表现出来非凡的才华。然后博尔斯说：“我实在是你一个至亲的亲属，但是还有一个人比我还近，比我更近。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他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所以波阿斯呢，同样你会看到，再翻过来说说波阿斯，他也是个非常一个 nobleman 哈，就是一个 nobleman，一个贵族，一个君子，正人君子，高尚的人。他虽然欣赏路德，但是根据摩西律法，他要忠实的遵守摩西律法，他没有私心，他不擅自改变这个规则规矩。就是这个，在这个世界，任何做一些事情都是有一定的规则的，你不能够随便改变这种规则。那他知道有一个人比他更近，那个人呢是第一顺位的叔叶至亲，然后才是他，所以他必须遵守律法，让那个人，他必须要告诉那个人，让那个人有优先选择的权利。那所以这样的也这一点也表现了这个布瓦斯的品德。那在这里，我们有点插一段话，我们有点岔开一个题外话来讲的，就是说，你今夜在这里住宿，你只管躺到天亮。那这段经文呢，有些人读《路德记》呢，他把它读歪了，他就说，哎，路德和布瓦斯这对孤男寡女在麦田上同住一夜，这段经文的记载，是不是让人有一种感觉，有一种错觉，一种比较 sexy 的这样一种错觉，这样一种感觉呢？所以，我们必须强调指出啊，这个圣经上下文作者没有用任何带有性意味的词汇，反而是反复强调波阿斯和路德这两个人他们的敬虔与美德。那在下面呢，提到这个天微亮，路德就起身，看着路德的这种他的贞洁。布瓦斯也叮嘱说：“你不要让人知道有女子到过麦场，避免任何不必要的误会。”所以，他们两个人共同的小心的保护名誉的举动，正是显示了他们的清白与敬虔。所以，没有任何的在这里没有任何的这种性暗示，可千万不要有这样一种解读，这种读法是完全错误的。因此，布瓦斯和路德的故事不是夜色暧昧，而是黑夜中的光明。表达的是他们光明的品格、光明的意图、光明的结局，所以任何真正理解这段经文的人不会联想到他们的暧昧，没有任何的暧昧，反而会被他们的圣洁和品行深深的打动。所以，不要以世俗的思路去揣测神的儿女。路德是纯洁的，波阿斯是敬虔的。如果路德躺在波阿斯的脚下，没有绝对的安全感。那就说明布阿斯根本配不上才德的女子路德。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路德是一个不正经、不自重的女子，那么她也同样配不上敬虔爱主的布阿斯。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快天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波阿斯说：“不要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又对路德说：“你打开你的外衣，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波阿斯就搓了6簸箕大麦，帮他扛在肩上，他便进城去了。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快天亮了。我们刚才人不能够彼此辨认的时候便起来了。我们刚才说这句话的妙处，你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路德这句话彰显路德的温柔直理，分寸有度 他便进城去了。中文翻译呢，把这个"他"呢是用一个女性的"她"，那这个是非常合逻辑的哈。就是说， 博阿斯帮助路德去给他，给他搓了6簸箕大麦，帮他扛在肩上，然后路德转身就进城了，回城去了。这个是非常合逻辑的。但是希伯来文原文的这个他呢，是男性的他，那指的是博阿斯。那就是说，包括博阿斯帮路德搓了6簸箕大麦，帮他扛在肩上，路德就回到城里去了。然后博阿斯呢，他也去进城了，他要干什么呢？第4章我们可以看出来，有一个人血缘更近，他要找到他，在城门口找10个长老作证，来问他愿不愿意赎这个路德。那所以这个按照希伯来文原文，这个他指的是博阿斯，而不是指的路德。当然对这段经文的总体意境来说，它没有任何的影响。无论他是指的博阿斯，无论是路德或者博阿斯，都是可以的哈，都是但原文指的是男性的他。几乎所有的译本都把它翻译成女性的，他指的是路德，因为这个只有路德，扛着大麦进城去，这个才合理嘛。但是说的博阿斯也是合理的，他也合乎下文拿俄米对博阿斯的判断。在这章结束了之后，拿俄米对路德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就是博阿斯，今日不办成这件事，他必不休息。”那说明他卢瓦斯也是马不停蹄的进入城里边去办这件事。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女儿呀，怎么样啦？”回到家，婆婆就问他：“这个女儿啊，怎么样了？”哎，这个是非常幽默的一段话啊！你看他的，看我说这个希伯来文是以简洁著称，知道这个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大约是有30万字，翻译成中文大约72万字，你想想，你加一倍还要多。英文呢大概也是69万字到70万字之间，也是这样的情形。所以希伯来文是非常简洁的。他这句话，女儿呀，怎么样了？原文只有这样3个字。me at me at but t 这样3个字，如果你把前2个字当合成词算作一个，你看 me at 这是这个当做合成词的话，就2个字，所以或者说3个字，英文翻译成3个字是什么呢？Who are you, my daughter？Who are you？什么意思呢？难道这个拿俄米认不出这个路德了吗？那显然不是啊，这是非常幽默的这种翻译。我把它各种英文版本我的翻译，我把它拿出来大家看一下啊。NIV 和 NASB 的翻译：How did it go, my daughter？根据这节英文，我把它变成中文，就是“女儿啊，搞定了吗？”这样的一句话。然后开吉威翻译是合乎刚才我说的原文哈。Who are thou, my daughter? Who are you? 这个 thou 这 art 和 thou 都是古英文啊，就是 Who are you 的意思，你是谁？然后 New King James 版本呢，它把它翻译成 Is that you, my daughter? 我女儿呀，是你吗？还是你吗？这样的话，然后这个 ESV 翻译成 How did you fare, my daughter? 就是我女儿呀，进展如何呀？所以你把它直译就是 KJV 翻译的，King James 翻译。我女儿呀，你是谁呀？Who are you, my daughter？我女儿呀，你是谁呀 所以你会看到一个，无论哪一种中文或者英文的译本，把这一句话的翻译都带着一种诙谐、俏皮、典雅的一种幽默，非常俏皮的一种。等于说，婆婆拿俄米拿着她的媳妇路德，在开一个非常诙谐俏皮的一个玩笑，在打笑她，在取笑她。拿俄米意思什么意思呢？说女儿呀，你是谁呀？你到底是我的儿媳妇路德呢，还是你马上就要成为博阿斯的太太了呢？这个是他的意思，这个是拿俄米的意思。所以，作者用最普通的2个字 “me at”，你是谁？就是前面这个博阿斯在麦场上也问路德，又问你是谁，也是这两个字。 他让熟悉这个故事前后发展的读者，当你读到这一点，我相信你一定会忍俊不禁的会心一笑。尤其是你看他的原文，你会忍不住会笑，忍不住会笑。你即便看他的英文或者中文的翻译，你也会感到非常忍俊不禁的这种会心一笑。所以这是路德地区叙事的特色，它是非常生活化、非常温情，而且略微带一点轻松幽默的这样一种笔触，让神的护理故事语显得更加贴近生活。拿俄米这种诙谐善意的取笑，他拿着他的儿媳妇路德做一个善意的这种玩笑取笑，他只能够是在两个意象之意、情象之意象头的人中间才可能有着。而且这样一种善意的取笑，如果是换着一般人，他根本听不懂。你想，如果一个智力非常低的人，然后拿俄米说买刀是户外又。他根本不懂你说什么，他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是路德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只有这两个人心心相印的人，就是他心有灵犀的人，他才能够听得懂，才能够明白，而才能够体会到中间这种诙谐和幽默。所以你会看到乔这个拿俄米压根不是一个狭隘、期待、机械、呆板的老太婆，而是拿俄米和路德一样的聪明、机智、幽默的一个才女。拿俄米和路德他们这样一对母女，这样一对婆媳的，根本就是心有灵犀、惺惺相惜的一对才女，一对婆媳，两个人都不一般啊。实际上，今天我们看到路德记的三个主要人物都不一般，这个路德、拿俄米和波阿斯这三个人都是非凡的人，都是非凡的人物，都不一般。所以，我没有想到箴言里面讲的是我第一次给大家，讲课的时候讲的这个箴言31章的，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无论是路德或者拿俄米，他们的价值都远远胜过珍珠。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路德就将那人向他所行的说了一遍，又说他给我做了6簸箕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婆婆说：“女儿呀，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这个路德记呢，一共有4章，我们今天呢讲完了这第三章啊，前三章一二三讲完了三章，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特点，就是路德记的叙事的一大特色就是每一章的结束都是画龙点睛之笔。第三章的结尾，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同样是画龙点睛之笔。它妙在什么地方呢？首先在文学层面，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他呼应了第三章开头拿俄米的话：“女儿呀，我不但为你找一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所以他这个，然后开始是这样的：拿俄米对路德的一段话，结束是又是拿俄米这句话：“男人不办成这事，他必不休息。”所以等于说，首尾就有一个呼应。但同时呢，今日，而且他强调，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他必不休息。他就加上这个今日的限定词，他就让给读者一种高潮即将来临的期盼。因此，作为情节转场，让读者呢促使读者迫不及待的要进入第四章，看看这件事最后怎么结局了。所以在文学结构上，这个第三章的18节最后一句话结束了第三章的求亲，预告了第四章的婚约，这种连接构成了一种强烈的节奏感。所以这是这个文学层面的一个非常巧妙的这样的一个用笔之处。那在神学意义上，它代表神的主权与护理并不抵消人的责任。波阿斯的迅速行动，它显示了人对神计划的配合不是被动的等待，而是要主动的去完成神所托付的责任。波阿斯的不休息， 也呼应了路德的得安息。正如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在地上，他不歇息的要连续的紧赶慢赶的去做成他的救赎大功，为的是让我们在他里边能够得享安息。在约翰福音第9章，耶稣的门徒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至，就不能做工了。”所以，耶稣基督这句话就代表着一种紧迫感，代表着一种 urgency，紧迫感。所以主耶稣一看到地上，他就走遍各城各乡，他就不停的去四处奔走，颠沛流离的去奔走。传讲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病症，在会堂里教训人，所以他就耶稣基督马不停蹄的在这个地上奔走。所以这句话就耶稣基督自己讲的这话，当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在第四章约翰福音，他还提到我的食物就是做成那差我来者的工，做成神所差他来做的工，当做他自己的食物。所以得享安息，这个是路德记叙事的轴线。它也是信徒蒙恩得救的预表，安息是神的护理与人的行动交织而成的这样一种结果。所以在这句话呢，同时呢，在神学上表达了这样一种含义。所以最后这句话，它的画龙点睛之处，无论是在文学结构上，或者在神学意义上，都是一个非常巧妙的这样一个用语。这也是我们说是路德记的它的用笔的叙事的一种非常大的一个明显的一个特色。好，第三章就到这里，我们就结束了。我们今天就到讲到这里。